喂 ，Hello， 这是一个下班后陪你吸收新知的频道，我是自媒体社群事业顾问 S 编，
我是视觉行销秦娇，欢迎回到 Hit Me Up 下班打给我第136集。这一集呢，我们要聊短影音真的好麻烦，如果你也不想面对的话，那你就一定要听这一集哦。那这个节目呢，我们会讨论各种社群话题，个人品牌里面常见的一些困难与卡点，那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在社群上面经营的很不错的一些创作者好友呢，也来跟大家分享这边的内容。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主题呢，就非常欢迎你五星评论留言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每周一晚上五点都会准时更新，那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吧。这一集呢，我们想要聊的就是短影音嘛。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趋势，从直播到文字贴文到 podcast， 其实社群完完全全现在就已经进入到了短影音的时代了。每个社群人呢，我相信听众 听到现在，你自己可能也已经有开始在做短影音的这样子的内容了，还是有看过很多也听过很多人他还在用旧的方式去制作以前的文字贴文啊，或者是说以前做贴文的一些方式。那发出去的时候大家都说没差没差，但其实触及就是有差对，所以呢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在面对短影音尝试把原本的内容调整成用 Reels 的方式这个路线上面，我觉得多多少少都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那我不得不说，短影音的学问的这些一个技巧真的100%跟文字贴文我觉得几乎上可以说是没有关系了。影音跟文字的整个架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大家等于说要重新的学习，重新的摸索。那今天呢，我就找到一个我在社群上面的好朋友，要来当来帮大家问个
你
真的大家对空气打招呼要来帮大家问个明明白白哦。听完这一集呢，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掌握到一些短影音的一些线头，回到你的创作里面去尝试。我们就请到今天的语谈人，是 IG 上面的质感系摄影教学创作者学问
大家好，我在面前不敢叫那种质感系太可怕了。
不会啦，我们先来请学温跟大家自我介绍，因为我相信有一些听众可能第一次听到学温这个称号，那我想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学温，然后我主要就是经营就是 IG 嘛。好，我主要专注于影音的创作，然后拍片教学、内容心法以及一些严选产品的开箱推荐。然后创作过程中我也非常荣幸可以跟我很喜欢的非常爱的品牌合作，就包括像台湾索尼、Uber、 Insight360、 正成集团、凯撒饭店集团，还有鱼戏堂等等的很好的品牌，非常开心。
没错，而且大家听到现在应该发现哇，这个声音也太好听了吧，对不对？ 我认识他这么久以来，我每次跟他说你真的很适合做 podcast， 他都是说啊，再看看啦，不知道要不要做，但是你这个声音不做真的太可惜了真的吗？
所以我今天就来第一次来参加你的
节目。真的、你第一次进到那个录音室你的感想是什么？会觉得很可怕吗？
我觉得比我房间干净好多、
对，比你房间亮很多倒是真的啦，你房间有够暗的，虽然我也没什么资格讲，
为了拍片啦、只是因为通常房间我就是用自己的麦克风，就是没有这么专业的设备、所以刚刚自己试听声音我觉得果然真的有差、
没错没错。好啊，那我想问学问一个问题，就是去年开始啊，我就有发现 你虽然本来就有在做短影的内容，但我发现你有调整一些内容的战场跟策略，对对对、然后你的粉丝数就突然暴风式的成长，你可以跟大家说说你的主要的分享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后续你是不是有推出一些服务或者是课程呢？
我目前主要有几个大方向，第一个是有手机的质感影片教学，就我现在走的是一个简单出片风、为什么会讲简单出片风，是因为我一开始也有做一些就是很炫的
转场、
我喜欢一些很酷的转场，但 我的一些合作影片的确也会用，但是我觉得一般大家拍摄的时候他们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画面、很好的构图，让他们去能够
快速上手，
没错，然后可以快速的出片、所以我现在才走一个比较简单的出片风。第二个是我会分享一些产品嘛，就是我自己平常会喜欢用的东西，就我把我推跟朋友的方式整套搬到影片里面。有些人会问我说为什么我讲话可以好像面对镜头可以很自然，那我就是跟他们说我真的就是把镜头前面就当做我现在跟某一个特定的朋友讲，我在推跟他东西，比方说电子产品啊、灯啊、手机、相机什么的。
有，我觉得这是你很厉害的地方、像这一次你最近的限动嘛，有在、有在推另外的合作商品，我觉得你每一支限动在讲话的方式就是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的那个眼神跟情绪是大家都感觉出来的，
但这个要需要练习，所以大家可以真的去多练习，把自己当作在跟朋友讲话。好，那第三个就是创意影音这一块，没有特别去瞄准流量或者是一定要互动干嘛的，我就是走一个自由挥洒、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一块的话对我来说很痛苦，就我可能有些平常很想玩的东西会把它全部塞在里面，然 然后把它全部呈现出来。
创意影音是什么？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
我就说我在教学的时候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转场或什么的，那如果我想要走一个创意转场，我可能跟朋友一起合拍，我们可能弄一些小转场或者是一些小特色，或者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后置这样子。
哦，就是趣味性，然后你自己想挑战的内容， 你还是会去做，不是去考量它的流量或是效果。
对，因为我知道我的客群对这一块他们的共感，他们的共鸣性不会太高了。嗯，因为通常大家很多人追踪我会认识我，通常也都是因为我的教学，或者是我等一下提到的第五点，就是一些干货类的东西。第四点就是我分享一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更认识学文这个角色，我的人设会更加立体。那因为我通常只是教影片，大家可能都只是教拍影片，大家可能觉得哦，我就是只是一个手机摄影师，或者是偶尔拿相机拍拍的东西。但其实我的生活，我们大家周遭生活都有很多有趣的故事，那我就会把它用我觉得最自然然后最轻松的方式去分享出来，就是一种很像真的在跟朋友讲话。那我自己用下来这一套，我觉得效果是真的出乎意料的好啦。在我这边
听众听到这边你描述的第四点，大家没有什么概念，没有什么想法，你要不要直接把你那200万的流量的那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发生什么事情？
我先说这个影片除了我之外，我还有我的朋友帮我。好，我跟家人去应该是力宝乐园，对，然后他们 有那个圣诞老人的装饰，就爬在那个钟楼上面，我觉得很可爱。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拍照，拍拍拍，通常这种照片我就是拍着收藏起来，我就喜欢这种拍摄，但我不一定会分享，就是当下只是一个享受。然后一个弟弟过来就跟我聊天，他说你知道相机要用什么，不可以用什么，我忘记内容是什么，反正他说你知道相机要用什么吹球吗，干嘛干嘛。我就跟他聊聊天，然后就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他说他们学校有在教这些东西，我就很有趣。然后我说你有拿过相机吗，你要不要拍拍看。然后弟弟也就小小年纪，他很客气，他说我怕把你相机弄坏这样。我说没关系，你过来。我就抓着他的手，当然我问过他妈妈啦，拿他的手我就跟他拍几张照片，我就给他看说这你拍的超级好这样。然后就很开开心心的跟妈妈说这是我拍的这个照片，然后妈妈就谢谢你谢谢你，然后就结束这样。然后后来当下我家人他们在买床罩，然后我就在外面，我就继续想说那我来拍个东西好了，我想说我就用限动的方式来分享这个故事，然后我就上了限动，我有特别上字幕啦，就用比较简单的方式。然后就上了之后，就是大家因为可以按爱心嘛，然后可以按贴图什么的，就那个回响还不错。然后这时候我有个朋友，他叫 Kevin， 大学的好朋友，他就跟我说你这个限动的观看数怎么样。然后我说其实就普普通通，其实也才五六百而已。然后他说那你的按赞数有多少，我说好像有快100耶。然后说你回去你试试看，把这个影片直接做成 Reels 上去。然后我就想说可是这样好像跟我平常的教学的东西好像没有关系。他说没有，他说这是你的人设，我觉得这个很棒，这是我认识你就是这样的你，我觉得大家也值得认识这样。
哇，这个朋友
好，我就上去这样。然后当天还好普普通通，可能就一两千，然后突然过了一两个礼拜突然就流量开始起来。然后再来我发现这样的方式是会有非常多真心的互动。而且是一个，因为我的影片我没有要骗流量，我只单纯想要分享一个小趣事，一个我跟那个弟弟的合作我跟他弟弟一个互动的
故事。
哦，对，一个互动的故事这样。然后还有他拍的照片。然后就后来就回想真的蛮大的。然后当然那支影片其实也他算是我一个转捩点啦，对啊，他带来了蛮多的流量，然后蛮多新的粉丝，
也让你发现原来你不一定要出干货大家才喜欢，原来这类型的内容你在理智上面判断它可能是没有什么教学的干货的，但是其实在社群上面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
没错，那其实算是我第一个尝试的就是关于分享我自己生活类的东西啦。还要提醒一点，就是我其实分享故事的时候我是有加入我自己本人的领域的，就是摄影这一块，所以这故事出去的时候我还是会告诉大家说我是一个拿相机的人，拿手机拍照的人，所以就不会跟我的主题太分散。
你这故事听下来，我现在最好奇的是这位 Kevin 他的身份是什么，为什么他对社群领域这么有想法，这么有概念，他也是社群工作者？
哦，没有，他应该是我目前认识我觉得最天才，认真就是名义上的天才的一个朋友。对，他就是从大学他就是精通音乐，精通舞蹈，然后英文也超，因为我们是东海外文的，然后英文也超好，他人也本身也很好这样。然后后来工作就是表现都不错，然后就是偶尔还是会联系。
所以他本身没有社群的工作经验，但是他给了你一个非常重要的 insight 让你去做了这件事情。
对，好，然后第五点就是我现在有两个企划嘛，这个企划叫质感计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好奇心引爆术。
对，
这两个这样。然后这两个单纯就是我把我觉得我可以分享出来的经验，然后我会自己做一些工具，一些素材分享给大家使用。对啊，
对，
然后
在社群上面有这两块内容，对不对？
你要说流量什么的，其实老说真的不高，留言很高，真的超高，刚刚是那种就是留言数比按赞数还要多的那一种程度。对，但是我就是单纯我觉得我分享出去，然后大家可以让自己的影片更好，对我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刚好听到学文你说你是外文系的嘛，我想问的是就为什么你会开始拍这些影片啊或是短影音的类型，是跟你过去的一些经历有关吗？就是让你可以就看起来好像听你刚刚的分享好像你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你怎么会可以现在可以做得这么好，然后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是怎么样做到的，然后有一些教学型的内容。
你讲怎么样做到感觉好像现在月收百万那种，没有，现在月收很可怕，很低，需要努力。因为短影片长影片它只是一个影片的形式，
对。
那我会喜欢拍影片是从就我东海外文毕业之后，我跟家人有就一起开店，因为我爸妈他们喜欢收藏一些西洋古董的瓷器，他们想说哎，儿子外文系毕业的，那英文拿出来用用吧，对，他们就请我开始翻一些原文书啊，国外的资料，去找一些这些瓷器的资料，怎么去判别他们真伪，然后去大概抓一下什么资料啊价值之类的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发现其实国外的资讯很多，但是台湾的超级少，影片这类又更少，没那么有趣的一些内容，对，所以后来就决定说既然我都找了这些资料，那不如我就学习怎么拍影片，把这个东西放到 YouTube 上面，就是或许可以接触到一些前辈或者是也喜欢瓷器的人，对，所以后来就开始学怎么用 iPhone 6S 拍影片，就买了两个简单灯，然后就半夜两三点就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开始拍影片。
所以你毕业的时候是 iPhone 6S
对
OK，
那时候真的就觉得有东西可以拍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当然每天都在想说我想买相机我想买相机，但我一直觉得我还不到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开始接触相机，然后开始拍比较认真的影片，是我那时候就开始遇到瓶颈嘛，因为我是用 iMovie， 就是买苹果电脑它都会赠送的一个简单的软体，
对，
开始发现东西不够用，然后没有什么一些我需要的一些字幕或者是转场或者一些特效内容，所以后来就开始学 Final Cut Pro， 然后就开始网上去搜寻怎么使用这个软体，然后再来就认识到了很多非常有启发的一些国外的摄影大神，比方说好 Daniel Schiffer、 James Matthew、 Sam Calder、 Peter McKinnon， 这是几个会有在玩摄影的人大家会比较认识的一些大神们，所以后来就开始接触用手机跟相机去拍一些我觉得更让我有感兴趣的一些内容。好了，那时候就拍咖啡厅美食探店那些，因为我那时候就知道说大家都在做，我觉得好吧我就试试看。
那时候先开始因为瓷器的关系有了一个理由进入，然后开始喜欢之后开始拍一些社群上面有流量的一些固定的话题，那后来怎么样又变成是你找到自己的那个短影音的一些市场？
其实你刚刚讲那个有流量其实一开始完全没有哦，我那时候 IG 的粉丝从一就是到1500大概花了两年，然后1500到2000也是花了好像好几个月吧，然后是突然就是之前有某一支就是我拍的超级随便的教学影片，那时候就是有比较高的流量，我才开始破到8000、9000、10000这样子。为什么没有流量？是因为我就是觉得好像都应该要做美食，都应该要做咖啡厅拍摄，然后去开箱干嘛的。
对
对，但其实我要比量的话，我也比不过我朋友，因为他们就是很专业的美食部落客或什么，他们就是可能可以很多店，然后可以有很多很新的点。那我通常就是有点懒得出门啦，对，所以后来就是这件事情过完，直到我刚刚说的就是有教学影片出来，然后开始比较被看见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拍美食，我反而喜欢的是也许是美食主题，但是我喜欢的是我把我有些想法或是我学到的东西我再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
分享的过程
看，所以我会发现我喜欢的主题会是比较偏分享类的。
很多人其实听到现在可能会觉得 OK 短影音很重要，然后现在大家都在拍短影音，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很抗拒做短影音，是也是我今天想邀请学文跟我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短影音的组成要素有哪些啊，因为看一支影片虽然我们大家都会看，可是我们不知道画面里面包含了哪些元素是我们要去准备的，例如说 OK 我拍了一段素材，拍一段素材已经够困难了，我还要想这个字幕字卡它的区别是什么，我应该要什么样用什么呈现，那感觉起来就要花很多时间去制作一支短影音，我们在要想要做这样的内容会不熟悉它的制作过程，所以会花很多的时间，又或者是说呢我们原本已经熟练的那些可以做文字贴文的技能现在就已经好像不重要了，所以面对这么多不确定感呢，我觉得会让很多创作者开始却步或是抗拒，所以我想请学文可不可以帮大家简单的拆解一下，你认为你觉得短影音组成的要素有哪些是基本这样子就好了，其实没有那么恐怖，让大家可以降低那个恐惧感。
我觉得现在我自己感觉就是大家对于短影音这个大的市场，我讲市场是因为现在的确包含我自己有线上课程，然后其他老师很优秀的老师们他们也都有线上课程，
是
这样子，那他们都会讲说你一定要用什么样的公式，你一定标题要干嘛干嘛，当然我自己也会教，因为我觉得这是好入门的方式，但它绝对不是唯一的。我把比喻成像是小麦或者是面粉这类东西，面粉它只是它就是短影音这个本体，那你可以把它变成蛋糕，你可以把它变成 荞麦面，荞麦要不同东西啊，不好意思，我不是餐饮科。你可以把它变成牛肉面的面，你可以把它变成任何它可以成为的东西。所以其实面粉本身它只是一个，它就是它的核心而已，但你要怎么去使用它不一定。
对，
举例来说，好，我的影片有做教学的，但我们也可以做很多那种，现在不都说很多做 loop 影片，
对，
就什么什么想知道我从 我怎么在一个月从一万粉丝变三万粉丝吗，请看内文。
对，
这个其实也就是短影音的一种形式啊。对，那当然我讲这么多我还是会给你一些方向嘛。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经营自媒体是为了产生影响力，替自己创造未来更多的机会来说的话，我觉得短影音的基本要素会有两个大点。第一个就是画面要干净，然后声音要清楚，因为如果你这两点做到了，你就可以极大幅度的降低观众理解你内容的成本。除非有些是摄影大神，他可能会做很完美很好看的一些转场或特效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是我们今天不讨论它。第二个就是说人话，拜托，虽然这是废话，但是就我一些学生啊，或者大家来跟我私讯来问我问题，或者是问一些想法的时候，他们其实聊天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就是当假设我的学生他把他的作品给我看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作品有时候是蛮尴尬的，就很不像他平常跟我讲话的感觉。
嗯，
对，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心里有一个对短影音的既定标准了，这就会导致他们会很像复制人。我之前其实也有这样的心态啦，就类似像很多 YouTuber， 很多人就类似 YouTube， 很多人都会用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谁谁谁这样的方式来做开头。
开
对，但其实他没有一定啊，国内外有很多人他是直接就是进标题，然后直接进介绍什么的都有。
对，
所以他其实是完全没有标准的，就是大家把标准这两个字给他折断吧。对，你的标准需要由你自己去创造，就是用你最自在用你喜欢的方式去做，你就会有明显的差异化。
你观察到大家的既定标准都是从哪个平台来的？
Oh damn， 哦OK，
我好奇这件事情会有很明显的取向吗？
真的开课的人很多，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成功的一套，那我觉得这个不可否认。
对，
但是他那一套到底适不适合你，这就不一定。就像是我稍微讲一下我课程，就是我的课程是有一部分是线上点评的，就是这一块就是专门是为了服务，它是随机性的，就是它不是预录好的课程，就是为了服务不同群体的学生。有些人可能他是餐厅的厨师，有些人是空姐，有些人是自己本身是开服饰店的。
嗯，
我不可能用一整套的标准或脚本去让他们说你们照这样做就对了。
是，
嗯，
所以你会给不同人他们去发展之后再给予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意见这样子？
绝对会，绝对会。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
刚刚有听到，我觉得帮大家总结一下好了。像大家如果觉得很担心短影音每次都看到那些大神的特效跟转场被你就是你就吓到觉得啊我做不到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刚刚学文分享真正短影音它核心的需求根本这些都不是它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是画面干净、声音清楚，然后说人话，这三点是最重要。所以其实你只要把这三件事情做好，因为你的影短影音其实就有机会可以做得很好。你怎么样上字卡，怎么上特效，怎么样上字幕，或是你的开头要怎么讲，其实都是其次，那都是你后续可以去发展出的一个个人风格。不变的就是你这个影片里面它的构成要素，就是影片就是 有声音有画面，所以这两件事情顾好，其实短影音就会做好。
我讲了很多就是关于想法类的，关于观念类的，但我觉得没有例子大家可能会没那么好理解。
是，
我就举一个我去年跟我女朋友去京都拍的一个影片，那个影片就是其实是有用我手机拍的一些当下玩乐的素材，我并没有太多的脚本，我就是去拍，我去京都，我去吃饭，我去喝东西，我去地方玩，反正我想说我都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把它合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京都大阪的好像七个必区还是几个必区的点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是画面我没有任何特效，我就是把画面干干净净的摆出来，然后标题清清楚楚的，配音清清楚楚的。对，那其实我本人不是做旅游类的哦，现在不是啦，以前有做过，但是对我来说成效不好，所以我后来比较少做。但我那天想要做那影片，单纯只是觉得哎，我有这些素材把它拿出来用用看，然后后来那次的效果我觉得是比我自己想象好啦。
大家就可以听到的是，其实只要你的素材干净，就算是瞬间这样子分享出来 有基本的内容的话，在社群上面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再看影片，如果你看到一堆很花里胡哨的东西，你自己眼睛也会累。你有时候只是希望说我滑过去一瞬间，哦，我看到桃园可能必吃的五个美食啊，那这个标题你自己要再调整，因为现在这个已经不是一个那么强力的标题，你自己要稍微调整了。只是你就会发现说哎，我一看到东西有桃园东西耶，然后哎，发现有新竹美食耶，或者是哎，有香港的玩乐景点或省钱招式，就这种清清楚楚的，你直接把最容易吸人最关键的东西就是在一开始给它摆出来。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 hook 嘛。
对，然后再来 hook 之外还有一个我一直把我东西讲出来，好，大家就继续听。
偷学偷学，
对，
让他拿笔记。
没有啦没有啦，你问我都会跟你讲。就 只是除了 hook 之外，大家都很强调 hook， 我也很强调 hook， 就是勾引点这一块。可是 hook 之后的下一个关键叫做 interest peak， 就是兴趣高峰。就假设我今天把你骗进来了，我直接这样把你骗进来，说、哦、我跟你讲，好，我如何在三个月内存到150万这件事情，但是我后面我就要把这件事情给它堆高，就是或许是说 我原本是一个可能月收3万块的上班族，我因为可能接触到了某样的股票投资，然后我开始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我把这东西分享给你们，那你就是把这件事情从 我怎么赚到150万，然后到慢慢的把大家对你更有兴趣的东西，就是方式这件事情把它带出来，这样。不然有时候你三秒钟过后，为什么有些影片都是三秒之后后台可以看嘛，就三秒之后那个数据开始往下掉，就是因为后面你没有把对方对你的兴趣给他拉起来。对，就是你现在突然走在路上，你突然给他拍手一下，人家被你吓到，他一定会看你，这就是粗浅的 hook 勾引点。但你后面你没有去跟他搭讪，你没有跟他想说，哎、欸，你好，我其实我是谁谁谁什么的，我好像哪里见过面之类，你没有后面的东西，对方对你就只是觉得，你神经病啊。
哦，所以有 hook 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后面还要马上出来的那个，你刚刚讲那个英文是什么？
叫 interest peak，
是也很重要的，
兴趣高峰。
那我刚听到现在，我觉得大家已经对于这个短影音的恐惧有消退一点了。那我想问说，如果现在大家听到现在想要开始拍摄短影音，或是甚至剪辑发布的话，有没有一些好上手的剪辑方式？就因为刚刚学文有提到嘛，其实社群上面有一阵子大家也是很崇拜那种很崇尚那种塞很满很丝滑很炫技的转场啊，就光一个10秒的影片可能就塞了3个转场那样子，这也导致很多像我这样子的摄影短影音的小白可能会觉得哇好像在看神仙打架。那我想从学文的视角出发，你有没有一些觉得小白就可以尝试，然后门槛不高，然后成果觉得你尝试下来也不错的一些方式？
第一个是讲想法，你没有想法拍摄的东西都绝对不会成功。
想法，
对。然后当然我不会一直讲这样了，这样太废了。然后第二个会讲拍法，先向你欣赏的作品跟对象学习，就你会喜欢他们，那肯定代表他们做的足够好嘛。讲直接点，他们在商业上他们是成立的，所以他们会有很高的流量，会有很多的触及，很多的分享，所以这时候你要从他的架构与内容主题去看。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滑手机嘛，我们就滑滑，但是你下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下意识的去拆解它。影片都是看爽爽的，就像有些人滑了一个小时，他完全忘记自己看了什么东西，就发现那个时间就是过。虽然你很开心，但是你什么都没有获得，对吧？那当然就是不准去抄袭对方啦，
是，这很重要。
比方说像是文案或者是拍摄手法、脚本的规划、片段编排，这些都不要去抄人家，你可以参考，但是你要有自己的变化。对，所以主题是可以参考的。很多美食部落客他们都会去同一间店探店去吃去分享嘛，
对。
但他们的拍法跟切角跟拍出来的照片都会有所不同，
对，
这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创作环境。
是，
对，所以你先从想法出发，第一个就是把你喜欢的影片给它好好的拆解一下，你不要只是觉得这个大神拍的影片很好，这个美食部落客拍的影片很漂亮，看完就没了，你要去看他为什么要这样编排，他是怎么样子去吸引你的，这个其实就是答案。答案没有所谓的什么万用公式，你真的需要的公式就是你每天在看的影片，你觉得他被你吸引的，这就是最直接最好的一个例子。
甚至有时候这样子的收获会比他直接直白的教学来的更丰富。
对，
我觉得那是你自己收获，你自己观察到的，然后那确实也是你被吸引的原因，那你把它找出来，这就是你可以马上应用的一些东西。
对，举例来说像想法这一块，我有一个国外最近很喜欢的一个也是 IG 上的创作者，他叫 Georgie， 那有时候会聊天，一个外国人，因为他是教手机摄影的，他片头就直接拿手机然后放在前面，他也不会讲什么今天教你3张美食 拍照的方式这样，他就只是手机拿出来，那你下一次我就觉得哦，我下一次的确我就知道说哦，他要教跟手机跟 iPhone 有关的东西，而且他的下一幕就直接就开始丢他的幕后，然后再就作品很快，然后他的流量也超级无敌高，最近可能都是一支影片都是100多200多，然后甚至有5-6千万的，甚至好像有一次快破亿，然后他也是非常无私的人，他就会开始分享他是怎么样子去达到这一块。看到他的影片我觉得我被吸引了，然后就开始看他是怎么拍这件事情。所以我有一个系列也是跟车子里面拍一些很酷的视角的影片，我其实就是跟他学的。那当然我们如果有很大的一个创意来源是来自于某个人，我们就尽量把这个 credit 就尽量把这个功劳回归于他，就是你可以用标记的方式去感谢他或者是什么样子。
是，
对，那这样对我来说是其实我建立很多国外的一些会聊天的朋友都是这样来的。对，然后大家别人会觉得说哦还不错啊，就是你用我的想法没问题，因为我就是分享，但是你会记得标记我，就是感谢大家说感谢我说哦我的想法是来自于谁谁谁。
这是创作者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应该说是大家应该要有的基础的素养。
是，
因为很多我觉得创意这件事情本来你就很难分辨说到底是不是100%原创的，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有的创意都是 建立在已经既有的东西上面。那
是
如果假设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可以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是谁 inspire 你去做这样的内容的话，我觉得在社群上面的创作风气会越来越好。
对，真的，
这是刚刚你讲的第一个想法嘛？那第二个拍法呢？
假设在听的大家都不是摄影师，你们都不是要拍一些婚纱摄影或者是一些很酷的活动记录，所以呢，画面我会建议你们就是把它拍的简约一点的，就像我现在其实画面都是很简约的，没有什么太多的特效，顶多调色。对，你调色如果你不太会调，你当然也可以套一些APP 的滤镜，或者是你去买滤镜也都 OK。 老实说我是从前几年我会加入一些咻咻咻咻的转场，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什么特效都没有，我都尽量把画面做得干净简单，因为这样我才可以更好的去传达我想要大家去理解去知道的一些事情。对，不然你那太多太多咻咻咻，大家边看你的字边看你的转场，他也不知道看什么，最后他就会干嘛，他就会离开。
对
对，就我今天你在一个场合里面有三个人跟你讲话，你会想干嘛？你除了你除了想打他之外，你就想离开嘛，因为真的很烦。
对
对，所以看影片其实也是这样子，你一次给他太多的刺激，他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会觉得我就逃走吧，反正你也没多重要。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影片的构成里面为什么要有那些咻咻咻的东西？它虽然是刺激，但是某一部分也是在持续的抓住大家的注意力嘛。
是，
就如果今天看到看了三秒钟了，觉得注意力涣散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特效，或许真的会抓住大家的注意力，重新回来注意你在分享的内容是什么。那假设今天像雪文，你现在已经不再用那些咻咻咻特效，甚至你的镜位机位也都是固定一个，不会有很多个特殊的不同一视角，但
这个我
大家
可以跟你分享。
对，我想问说，那你是怎么样去让你的受众可以一直想看下去呢？
我刚前面讲到的就是兴趣高峰嘛，就是我把人家勾进来之后，我的兴趣高峰有给他，那他就会，因为兴趣高峰这个就是真正让对方对你产生兴趣的。其实勾引点不是，勾引点只是一个就是很像走在路上人家可以说不好意思
的感觉。
对对，就像走在路上人家说不好意思，你就是或者人家叫你说真帅哥，你就会转过去看。
是，
可是后面他跟你讲什么，其实还是真的会让他继续听下去的。
是
对吧？如果他跟你说你有在买保险吗？你是不是想离开？我没有攻击别人意思，只是就是我有时候好遇到一些直销，我会觉得很烦，就是这样子。对，但他们没有错，他们是为了生活。但好，我讲太多，
很可爱，没关系，我懂你意思。
所以刚刚说的那个，
对对对
，Matt 刚刚说就是我有些东西，有些内容是完全不会有换镜位，那是因为其实我策略有分几种。第一个是我没有做机位转换，那是因为我想把它拍的比较像是现实动态的一种比较轻松的感觉。因为我在跟你好好讲话，我在跟你分享一些东西。对，我的重点不是去教你，我教学类就会有不同的机位。对啊，可能是我顶多可能就是换个背景或者是换个角度去拍摄，让这个教学内容是没那么朴素，没那么单调的。
对对
对, 对，这样子。然后再来，我也是会用很多很多转场特效的那些啦。但那个我会比较多是用在有商业合作跟品牌合作类的才会出现，可能跟饭店的，可能跟3C 产品，可能跟相机合作的。对，因为这个是为了去稍微展示一些其实我懂这些东西，我不是完全都是拍我平常没转场没特效的一些影片。对，这个是为了让甲方去看说你今天这个人好像目前表现还不错哦，但是我不确定你的实力到哪里。这个就是我拿来展示实力的一些影片。对，但它的触及量都不高了，我可以跟你说，就是我可能花八九个小时剪它，然后可能一万观看，然后其他的可能一只猫，对，我最近有一只猫的影片，对，三十几万。我想说，天啊，好像我前面那一只就剪了，我剪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灯的影片，然后才几千。OK，
社群就是这样子，让人又爱又恨。
对，
我觉得刚刚这个例子很让人家有一个，就让大家有一个想法是，大家要去注意是你今天发出去的东西的目的性是什么。那像刚刚雪文的意思是说，他希望他今天出去的内容是跟大家靠近的，因为他刚刚讲到嘛，想要有现实动态的感觉嘛，其实现实动态就给人一种他在社群上面这个版位的定位，就是让你的粉丝既有粉丝更靠近你，成为铁粉的一个路径嘛。那所以拍的像现实动态的好处就是让大家觉得你很平易近人，然后感觉就是在听朋友分享。所以其实这些很酷炫的技能都不是重点，而是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你今天想要传递的价值是你是一个可以跟大家靠近的一个创作者，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教育者的话，你就可以用这样子比较简单的方式去呈现。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完全成立的，因为我的工作需要做非常多大量的视觉素材、行销素材。回到现实动态，我们在社群上面要发的素材，还是会希望可以尽量以现实动态原生的编辑器去做出来，看起来像是 一看就觉得好像是朋友在分享的东西，不会是一个品牌、一个很有距离感的东西，那样子
广告感，
对对对，那样子出来的东西的确 OK 做得很漂亮很精美、很细节，但是实际上在社群上的触及跟成效就不会到太好，这是真的是不论是影音还是文还是图片，其实
一定超有感，
对，其实都是道理，都是相同的，所以真的这些东西大家可以不用觉得说我一定要必备这些技能才可以来做社群，其实这是没有的。雪薇，你真的是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惊人，
熬夜吗？
真的
五点都在回讯息，
真的，你三四点两 一两点都还在发现的动态，而且是连发那种。好，我想问的是就是你的产能真的高得非常吓人，就是你几乎可以日更的感觉，就虽然可能没有连续日更，但是我觉得你几乎可以算是日更，因为每次一看到我在工作的时候看滑社群，
又是你，你又在干嘛，
不是不是，反正就觉得天哪压力好大、哦、这个人怎么产能这么高啊，我一个月发一支，我这边真的好废。好，最近要复活了，跟大家预告一下。好，短影音，我觉得短影音的制作上下线的时间是非常，就是可以花很多时间，也可以很快就可以剪辑出来。那我想雪薇像这样大部分近期的内容可能比较多是画面配旁白或者是面镜讲话这样子的制作方式、我觉得它还是需要一些时间，那包含说看出来你可能打光上面花了很多细节，背景还有冷暖光嘛，对不对、然后画面，我觉得你那个桌布画面一定也是有讲究的，对，然后还有呢文字脚本啊拍摄剪辑上字幕这些的，就是你怎么可以产能这么高，你是不是有一些流程可以加速你这整个过程？
糟糕，我的招式要被你挖光光了。没问题，全讲全讲。那个面对镜头讲话，那个其实影片里面制作里面是最复杂的一个，因为那个影片的要讲的东西其实比较多，然后其实我是会先写稿子的，因为我要确保 我讲的话是清楚，然后没有太多赘字冗词的。
对，然后还化妆打扮整理头发穿衣服换衣服这些。
哦，穿衣服换衣服有、穿衣服一定要啦，对，然后化妆打扮是没有啦，有烫头发就很旁边。然后再打光的话，因为我房间比较小，所以我会控光，就用一些锡箔纸去把光线处理起来，不然我整个房间会反正就很丑。对，那当然就是像我的，我会特别去选，如果你没有看过影片，我那个桌面，我的电脑桌面是有用蓝橘色，那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到时候调色的方向是怎么样，所以我让我的画面其实是一致性的，所以当大家未来看到滑到我讲话内的影片，他都知道说那是我，是这个风格是把它固定住的。
对
对，
你看是吗，你是不是觉得发现我注意的很细节，
超细的，你就是个很细致的人啊。那我觉得要做到高产量的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把你要拍的要剪的要上传的都条列出来，你觉得哦好废话，而且 好麻烦、但我觉得这是我做过我觉得最棒的一个决定，虽然很复杂，像我会开三个 Notion 页面、一个是带拍摄的、然后一个是带剪辑的跟一个带上传的、这除了我平常我可以去追踪我的工作之外，我可以知道说我的东西是什么，有我有什么，就我除了我可以追踪我自己的工作之外、我可以知道我哪些东西是没有做完的，没有上传的，没有剪的，这清清楚楚，我就不会错过东西。对，不然就是一般人可能拍完都是手机一堆东西，你就从 128G 然后换到256再换 512再下再换 1TB， 就是你东西都是一直堆一直堆，你没有去用它，你没有用完后然后把它做处理，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呢你越东西越积越多，你却没有一直产出，那就也没有啦，你当下拍得很开心，但它就是一个你属于你的个人的回忆。那如果你要经营自媒体的话，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可以了，这是禁忌。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脚本要先想好。而且我会一次性的可能想三到五个，可能会觉得说哈一个都这么难了，
对、
我还要
想
五
个，没有这个大脑，没有没有，
因为每个人都跟你熬夜。好，但实际上我要跟你讲个，就是你们一定很有可能会有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这期在发想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发想脚本的时候，人是会启动一个叫做创意的心流的一个这个体验的、就这个这个心流一旦启动了，你的想法就会一个接着一个蹦出来，就我很喜欢听一个叫大人学，就是大人的 small talk 这个 podcast、就是 Brian 跟 Joe 他们就讲过一个心流体验这样子，我觉得没错，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你一进入状况之后，你时间会飞快的消失，然后你会想法一个一个蹦出来，所以我才会说想脚本一直想三到五个，其实比想一个还要简单，所以这个创意的心流你一旦启动了，你的想法就会一个接着一个蹦出来，而且你的思绪会是无比清晰的，
对，
这个你要真的自己去体验过你才知道你什么时候工作状态好，什么时候工作状态不好，对，但当你进到这个创意的心流体验的时候，你的工作状态就会极好，对，但时间就过很快。然后举例来说，就是我上周因为台中有一个新开的 You're Living 这个地方，
有，我知道，
然后我去拍摄
很远耶，
但哦对啊，就但在台中我骑车过去方便了。
OK，
对，就想说，我去发现怎么白天这么多人啊？
对，
他们感觉超有钱的，都不用上班。然后我是去工作的。OK， 好，所以我其实是拍摄前一天晚上，我在想说，我要不要去拍一下？ 反正我有一个合作想要拍这样，
对，
然后就想了一个脚本，我想说那我来教手机运镜的，对，因为这是跟那个 LINE 那边有个 LINE VOOM 有个小合作这样子，对，然后说那我就来去那边拍好，因为那边画面干干净净的，而且最近还蛮红的，
对，
就试试看这样，
对，
所以我前一天就想一个脚本，然后后来我想到，哎，我教了运镜，那我不干脆教一下运镜的步伐，因为我朋友之前跟我说，你要不要教教看运镜的步伐、啊，就是那个其实走路的方式是对于手机稳定、相机稳定是很重要的。我想说，哎，好像可以，那我想说，哎，那我那个幕后我要用什么拍？然后我想说，哎，那我用我的运动相机来拍幕后好了，
嗯，
然后想说，哎，我运动相机耶，那不然就是用运动相机这个本身这台东西再来拍另外一个创意的视角好玩的短片，因为我也想尝试看看这样的拍摄，然后就后来就多就五个脚本就出来了，对，而且这篇脚本其实我的目标成片都是落在可能30秒左右，而且它没有什么大家说我一定要什么站在那边然后说大家好欢迎来到什么怎么样，没有，我的就是一个影片可能顶多就是5到6个 cut 5到6个画面，对，就是每一个画面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它存在的意义我就不会把它记下来，我就不会去拍它，
嗯，
这样，所以你要让你的画面就是它出现是有它的理由，你有它的目的性，而不是你单纯觉得这个画面啊好可惜哦，我拍得很好看，这个不放好像可惜，可是你对你来说重要的东西不一定对广大的观众来说重要，对，但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东西就绝对是你每个最重要的一些最关键的几个 cut 几个画面，对，
你一趟行程你就拍了5支影片，
对，而且那天拍了2.5小时，我有个朋友，一个朋友叫 Cathy， 他是我东海大学的好朋友，对，他来帮我、嗯、所以有人帮助的情况下拍2.5小时拍了5支影片，
好强、嗯、太强，到底要怎么赢啊，
但这个影片都是很小的影片，这影片没有说一定要很复杂我要把这边介绍干干净净，每一间店15B的鸡蛋糕我一定要吃到、嗯、没有，我就是甚至有几支可能是有点搞怪的，
我觉得你
是影片，
我觉得你很了解你的受众喜欢什么以及你能做什么，
其实还好耶，就像在那个猫咪的影片我说，哎，怎么会大众喜欢，因为那个是我讲那个 Apple Log 跟一般现动相机拍的那个对比，我知道那个东西效果会是好的、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哦、好脚本架构，它其实是一个对比的一个脚本架构，就是类似有点像是业余的XXX VS 专业的XXX
是
会怎么样，就是类似这种感觉，我知道那只效果会好，但是我没想到说就是那只猫会它很可爱，它叫布布很可爱，它主人后来有找到那个影片、哦、我还把它标记在里面、
嗯、
对，所以后来就是想说嗯，比我想象中好很多，提升我的工作的一个效率，创作的效率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我每天都会去看我的代办清单，
对，
光看你的代办清单这件事情它就会提高你的产能，因为你心理上你会觉得我没有做到的话我会有一种输了的感觉，
输了，
对，你会一种、东西在上面那我没有去做，那我今天我值得睡觉吗，没那么极端啦，但我有时候会这样想，所以我想把它做完，
嗯， 嗯，
但当然不是每件事情一定要当下做了，你就自己分开，对，然后这种感觉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想要赢，就像是我可能我跟朋友打球什么我不一定想要赢，但我觉得就是当下快乐、
嗯、
但是肯定不会有任何人想要输，对吧，你不一定想当第一名，可是你绝对不想当最后一名，
对
对，就像我以前国高中我成绩很差，然后那时候好像倒数吧一二名吧、嗯、我都是大家都在争第一名第二名，我跟另外一个同学我们在争倒数第一名第二名，对，我们就是再怎么样我们都不想要成为那个榜单最下面那个第49名，
只要赢过他就够了，对不对，
对，他都先来，我每次大家放榜单大家都在看前十名是谁，看不进去嘛，我跟他都是看最后一个有没有叉叉叉这样子，就是我们不一定想要争第一名，我们不可能争第一名，但是我绝对不想当最后一名、
嗯、
对，就是你每天光去看你的代班清单就会对你自己心里产生这样的一个暗示、
嗯、
对，但如果你自己压力太大的话你自己就要调整自己的工作的时间了、
嗯、那你刚刚提到说第一点就是、嗯你觉得要先把拍的剪的都要列好嘛，列清楚嘛，
对，
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脚本要先写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每天去检视你前面列的这些代办清单，就这其实听起来蛮简单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困难、嗯、就是好像被轻易的带过了、嗯、就是那到底你是怎么样进入到那个心流的状况呢，
被你抓到了开心常收吗OK， 这是我的方法，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进入这个创意心流的方式，很屁话，但是我会先去洗澡，很多人都说什么啊，你没有创意的时候你就出去走走，你去洗个澡，这个我有时候不相信，但有时候这是碰运气啦，而且我会听音乐，专心听那个音乐，我反而脑袋会更专注于音乐，这音乐它其实对我们人脑会有这种很多的创意的刺激，
嗯，
你可能听到音乐你突然脑中就会出现画面，
嗯，
可能有搞不好是好 Ed Sheeran， 你搞不好就出现一些可能未来你结婚你想要拍的画面，你看自己想要成为主角的模样、哦、然后你可能听Katy Perry 有一些比较就是很嗨的音乐，你可能就出现说哎、嗯欸、我下个影片我节奏想要快，这其实都是真的会被音乐刺激出来的，
嗯，
对，然后那时候你就洗澡你就闭上眼睛，那这时候你的注意力就会 非常的集中，而且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的想法会更专注，因为你不会再看任何东西了。
对，
因为你一张开眼睛你的泡泡就进到眼睛了，就会完蛋。是，我常这样。 OK，
好烂哦，我好想吐槽，好烂
烂梗，好啦、啊 okay. 尴尬。所以那时候你要不管你要跳舞你要唱歌都行，就是专注、专注于放松这件事情。
对，
穿完衣服穿完头发，然后把一整天的事情给他，一整天的坏事就给他擦擦掉，忘掉。好，再来回房间之后，我就会想说，好，我要就那天我要想 You're Living 的五个脚本，我就会放没有歌词的音乐，比方说一些 Chill Hop， 或者是韩系咖啡厅的音乐，或者是 Jazz， 就是我根本听不懂，反正他就是很放松，
对，
就让心态稳下来。然后之后我就会滑滑手机，
滑手机
就会回到我最刚开始讲的滑手机的时候去拆解别人我觉得很棒的脚本。这时候你就会有灵感，会一直被触动。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不错的东西我会把它复制它连接把它存下来，你用你任何的方式把它存下来都可以。然后就把它换个标题，不管这个是什么运镜教学，这个是美食探店，从台中第一名、台中第二名，就把它记录下来。
我想起来了，
它变成你一个资料库。
对，我偷看过你的这个资料库。 对，
对啊对啊，
非常惊人耶、欸、这个我觉得那个记录的时间成本，就是虽然你当下赶快记起来，可是你后续堆叠出来的效果效益是非常大的，你回去再检索的时候是很快速，对不对？
对，会。而且这些影片都是你喜欢你觉得很棒的影片，你把它存下来。然后我可能会固定，假设礼拜六可能下午我会抓一两个小时，
对，
我就是都在看那些影片，
对，
然后再把它做一次整理，就是边看，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你挑过，讲游戏它都是 SSR 等级的影片，那你就是知道说这影片超棒，你就会再重新，你之前被它刺激过一次，你会再重新被它刺激过一次，那这个想法你就会变成跟你自己的主题做结合。对，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做法，一个公式。
学完这个方法，我完美解决了一个网络上的梗，叫做收藏吃灰吧。
哦，收藏从不停止，然后行动从未开始，是这个吗？
就是收藏加吃灰，
吃灰，对啊，
去吃灰尘，对对对，大家都是收藏着，然后就是不会去看的。可是你真的要去，我觉得今天听到最后，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怎么样去收集灵感，端音的脚本的企划的灵感。如果假设你是一个端音小白的话，那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找到你喜欢的内容，然后去模仿去学习。但这个过程中呢，你一定要去大量的去看跟思考。其中被你被吸引的点是什么，然后你把它拆解出来，然后试着尝试去复制看看，套用到你的内容里面去尝试，那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开始一个比较简单，然后对大家来说不会压力很大的一个方法。
对
对，
其实你真正找的很多答案就在你每天滑的手机了。
对
对，当然很多就 我的课程我也会教你，我肯定会教你一些我觉得你必须得知道一些基本的拍法调色干嘛干嘛，然后还有一些基本的我觉得脚本结构你可以尝试的。但我每次在跟学生们在点评在开会讨论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就是把你的影片喜欢的影片就是跟真的给他好好的看，然后看个两三次，第一次看爽的没问题，当你发现你这个影片对你来说很爽的话，代表说这个影片你绝对可以从他这边学习到东西，对吧？因为如果你会滑东西那就不用学了，但是如果那种狠狠的抓住你的注意力的影片，那肯定就是很棒，对吧？它就是你的解法，它就是你的答案。
像我也是，就是你知道我在我现在最近社群上面我最常储存的东西是什么吗？
猫吗？
是广告。
喂、
你不要把我搞出来。
没
关系啦。好啦，广告是广告，我存了超多个广告，就很想，我觉得因为我最近其实从去年开始我就会做大量的商业的广告素材，然后就很想知道什么样的广告素材会吸引人点，然后怎么样呈现这边居然可以用动态的方式加入，然后可以搭配，它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影片哦，它可能是影片配合照片，它可能是有自己切割可能好几个来呈现，它可以是用很多种方式不同的版面让它看起来，甚至你会发现它的广告 版位怎么看起来很不像广告，很像一篇一般的贴文，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做的，然后怎么样切入的。我也会存非常多别人的广告，然后回到自己的工作上面去应用，觉得它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对，
好，那最后呢，听到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消息，我想听到现在的听众应该有很多都是学问自己的粉丝，那如果呢你没有看过学问的影片，非常推荐你点击下方的链接去看他的账号，你一定会有非常多不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他的真的是各种地方都可以学习，而且他声音又很好听，长得又很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而且他是就是号称质感的教学，质感系教学，
吓死他说他跟我说什么其实一般人打什么质感系的时候我都会
你不要一直这样污名化我啦，
他都说我都会稍微再思考一次再重新看一下，
我就想说谁 这么厉害，把质感这个直接挂在他的账号上面。
对啊，因为你们看过 Matt 的版面，他的版面真的就是很干净，然后很简约。对，然后他就说，嗯，好，你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承认。OK OK， 吓死。
对，学问用质感这个词，我可以接受。如果假设呢，你也想要开始面对短音，然后你也觉得啊、哦，这个趋势是你可以开始尝试的话，那我们5月4号呢 S 风格社群工作室就邀请到雪温来主讲今年第一场的斜杠救援计划，他会来跟大家，没错，他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一分钟爆红短音规划术，在这 1.5 小时内呢直播讲座，雪温他会透过自己的超多案例来学会四件事情，我总结四件事情让大家有一个
顺便跟我复习一下，
真的真的让大家觉得哎，你知道你在这个讲座中会学到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60秒说好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我觉得我们人生中可能真的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好有趣的事情，可是你不见得有办法可以变成一个好看的 Reels， 我觉得这是学文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做的。然后再来就是知识型创作者呢，到底要怎么样去提高你短影音的完看率，这也是刚刚学文在这个今天这一集中里面有小小提到的，但我们在讲座中会详细的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制作。还有呢，也是很多人好奇的，如果你是不露脸的人，要怎么样去做一些短影音的一些拍摄的方法呢？以及最后这个激发好奇勾引点到底要怎么样去做，然后我们也会透过更多的实际的案例去分析给大家听。那么今天这一集上线的时候呢，就是早鸟加入课程的第一天，这堂课的原价是1280，现在加入只要680，那么早鸟优惠呢直到4月22号。如果呢你感兴趣的话呢，就非常欢迎你立刻点击下方的连结手刀加入这堂课吧。
那时间也不多，那大家真的要把握这个时间。
没错，只有7天6天的时间，一个礼拜
相见。
嗯，没错。那我们
也会有 Q&A 的环节吗？那时候
没错会有、okay. 所以如果你在你自己剪影片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透过这场讲座的时间呢，听完老师的讲解，听完雪温老师的分享之后呢，
叫雪温尴尬尴尬，
最后呢就还会有 Q&A 的时间。
是是。
嗯，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咯。
好，谢谢大家的聆听，不好意思我废话有点多。
不会，你的声音很好听，
吸收到一些，
多讲一点。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只有打通你们一些想法了，因为我自己有在做一对一的点评，会开镜头，然后就一开始皱眉，然后说啊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到最后面一个小时过后，他们是哇，我觉得我好多事情可以做，这就是我喜欢做教学的原因，就是我喜欢看到的时候，我讲的话可以让他们成为就是可以不断进步的一个人物，
所以这就是我们成为创作者的核心的原因。
对对对，
好，那就之后再见喽，拜拜，
大家拜拜，晚安晚安。